窄门小路的挑战。经文是选自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三到十四节，请大家打开你的圣经，请听我读出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三到十四节，请听我读出。第十三节，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；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愿神祝福他的话语，我们就恭敬地将时间交给牧师。
诗班经过一个暑假休息，感谢主，今天再一次带领会众一同去敬拜神。音乐是一个神给我们的恩赐，不单止今天我们在地上唱诗赞美，将来在天上永远我们都可以继续去歌唱。盼望我们不单止喜欢音乐，更加是透过音乐将荣耀赞美归给我们天上的父神。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个人事部经理，穿着漂亮豪华的套装，一日放工在街上不幸被巴士撞死。他的灵魂升到天上，去到珍珠的门的门口遇见圣彼得。圣彼得就跟他说，欢迎到达天堂。但是当你进入天堂之前，我们有一个问题，因为我从未见过人事部的经理能够这么接近天堂。那这位女士就回答，我没问题，其实我都不需要考虑，我已经选择了我要进天堂。那旁边这个天使就回答说，上头有个吩咐，必须要首先带你去看看地狱，再看看天堂，然后作最后决定。所以这位高级的女士说，没问题，进入电梯之后几秒钟就去到地狱。当地狱开门的时候，竟然发觉原来这个地方非常漂亮，漂亮的草原，高尔夫球场。而且当他一踏进这个高尔夫球场，过去他有很多的同事跑到他身边拥抱他，左边右边的面和他亲嘴，跟着他们就打了一场的高尔夫球，非常开心。而且晚餐的时候去到俱乐部享受牛扒、龙虾的大餐。之后他就遇到在地狱里面的最高领袖魔鬼来到他身边跟他交谈，欢迎他。当他见到魔鬼的时候，哇，西装骨骨，一个绅士的风度，跟他聊天，跟他跳舞，跟他讲笑，每个人都握手，跟着说，好，希望你能够听日尽快再回到我们当中啦。所以这位高级女士进入电梯，很快脆又去到宝石的门口，打开门之后，她就再次见到圣彼得在门口那里等待她。跟住以后的24个小时，这位高级的人事部经理在天堂那里的浮云唱诗弹竖琴，非常的开心。很快在24小时过去了，所以圣彼得就来到他的面前，问这位女士说，你过去 花一日的时间在地狱，然后一天的时间在天堂。现在请你做个严肃的选择，究竟你希望，你决定，你将来永恒要在天堂还是地狱？这个女士想了一阵，天堂都挺漂亮，又有浮云，又可以唱诗，不过好像闷了一点。地狱就不同了，又有高尔夫球场，又有朋友，又有牛扒，又有龙虾，所以我决定我以后要进地狱了。圣彼得就带他进入电梯，没多久就回到地狱，一打开门情况完全不同，见到的完全和昨天所看的是两回事。垃圾缸臭味冲天，他所见到的朋友昨天是穿着西装套装容光活发，但是今天真面目出现了，原来个个都是衣衫褴褛的，是执着垃圾，背着一袋一袋的重担，而且魔鬼走到他的身边，将手臂搭在他肩头上面。这个女士真是非常的不明白，非常惊讶，对魔鬼说，我真的不明白，昨天我来到的时候我可以打高尔夫球，去俱乐部吃龙虾跳舞，几开心啊。但现在竟然我所面对的是一个垃圾缸，我所有的朋友竟然在这个地方是这么凄凉的生活。魔鬼奸笑对他说，今天我只是招揽新人而已，今天你成为地狱里面的职员了。今天的经文神给我们有两个选择，窄门还是宽的门，小路还是大的路，一个挑战，你怎么选择呢？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两个对比，就是两个门，两条路，两个终点，两种路人。世上每一个人我们都要选择其中一个门，要走其中一条路，到达其中一个终点。究竟你我是哪一种路人呢？经文告诉我们知道，要进窄门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窄门是指到耶稣基督，约翰福音第十章讲到话，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当时的中东牧羊人就是睡在个羊栏那个门口，所以耶稣说，我就是门，每只羊要经过我才能够进入。这个门是窄的，进窄门是一个挑战，这个门不是阔的。有很多人批评基督徒说，为什么基督徒这么思想狭窄，坚持说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救，其他所有的宗教都不能够带你进天堂。没错，这个不是你和我的规矩，这个是神所定的规矩。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讲到，除了他耶稣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好窄的门，我们不可以从其他的门进入天堂，因为天堂天国是神的国家，每个国家有自己的规矩，要进入那个国家的话，你必须要根据那个国家的移民入境条例。如果要进入 神的国要根据神的规矩法律。举例，我们有不少弟兄姊妹到机场送英国短宣队的飞机，在纽华机场，我们的队员其中有一位云飞弟兄就申请签证，刚刚到星期五才批准，所以星期四晚上呢就未有资格进入机场飞到英国，没有一个旅行签证，英国的特警处不容许其他人进入，没得硬。我们可否对英国政府抗议示威，为什么英国的入境处这么狭窄，为什么必须要有入境签证、旅行签证才准我入去？歧视，没得硬。你要进英国呢，根据英国的规矩，你要进天国呢，跟天国的规矩呢，你可以不入。靠着主的恩典，感谢神啊，云飞弟兄就已经得到签证。所以其实礼拜一如果运输是快速的话，可以礼拜一晚飞，跟着就继续加入短宣队的行程，继续服侍，进英国 United Kingdom， 要跟 United Kingdom 联合王国的入境条例，进天国Heavenly Kingdom， 要根据天国的入境条例。狭窄吗？是。当我们每一个进入美国的时候，都不可以随随便便非法移民，否则随时被递界出境。要进窄门，门是窄的，因为这个门是天国的门。第二，你必须要进入，不是单单站在门口研究一下，欣赏一下登山宝训、耶稣的教导，哇，品尝一下基督徒的爱心茶点，特别雨堂的茶点有名，所以其他各雨堂的人间中都来尝一尝。很多人去教会喜欢听道、听故事、听音乐，享受美酒佳肴、咖啡奶茶，但是不担保，就因为你进入教堂的门口，代表你进入了天国的门口。这个门是窄的，这个门必须要进入，不是单单听听耶稣、听听福音，要进入，表示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。另外，你只能够单独进入，进窄门是单独进入的。如果大家坐过地铁，无论在纽约市的地铁系统，或者香港的地铁，或者华盛顿的地铁，只能够一个一个人的进入，你要给了钱，有一个通行证，拍一拍卡，八达通，你才可以进入。一个家庭四个人呢，不可以四个人一起经过，只有一个。机场都是 TSA 保安检查，就算短宣队几个人、四五个人，只能够一个一个的被检查，他的双手照一时光、除鞋、手表、手机全部放低，电脑要检查通过。如果你身上有铁的话，做个手术换了铁的脚，嘟嘟嘟嘟嘟嘟，手伸检查有没有枪炸弹，只能够单独进入。可能你的丈夫、你的妻子、你的父母、你的儿女在教会好热心的基督徒，但不等于你能够跟他一起同时进入，一个一个，因为这个门是窄的。而且进天国的门必须要放低很多东西。当我们现在坐飞机的时候，身体检查呢， 好多嘢都要放低，牙膏、洗头水，甚至一樽嘅矿泉水都唔能够带上飞机。究竟我哋要放低咩呢？进闸门要放低，第一就是放低罪。希伯来书十二章话：我们既有这许多嘅见证人员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应当放下各样嘅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哋嘅罪。缠累我哋嘅罪要放低，全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嘅路程。未信主之前，我哋有好多嘅贪念、惰性、情欲、自私，要放低，要脱下，唔可以随便讲污秽嘅言语、批评、出口伤害人嘅话，唔能够随便讲咒诅、亵渎嘅话，要脱去呢啲容易缠累我哋嘅罪，先至能够进闸门。第二就是要放下世界，世界对不同的人是指到不同的事。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讲到话：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因为凡世界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对于一个单身年纪不轻的姊妹来讲，世界可能就是指到她未信主的男朋友，要继续保持这个关系呢，或者要放低世界进闸门。对事业成功中年的弟兄来讲，可能就是她的地位、她的财富、她的成就。旧约圣经里面一个紧紧得救的基督徒罗德，虽然是亚伯拉罕的侄儿，有美好的属灵遗产传统，但是他选择了阔的门，渐渐将他的帐篷挪移到所多玛，一个最大恶极的城市。他得到钱财，得到名誉，坐在城门口，表示他有不错的、相当高的地位，受人尊重。但后来他失去了很多，他的妻子成为严处，两个女儿和他乱伦，他失去了见证，失去了家庭。因为他不愿意放下世界，不愿意进闸门。进闸门就是表示我们要放下我们心爱很多世界的东西。四福音里面讲到少年官，他来到耶稣的面前，问耶稣说：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啊？他有道德、有学问、有地位、有财富，但是心里面没有平安，没有进天堂的把握。耶稣跟他说：律法你都知道了，你也都自称说你遵守过了，但一样就是要将你所有的财富变卖分给穷人，这个是你的难阻，你有太多的包袱，你不愿意放下世界，所以进不到闸门。你太肥了，太多垃圾了，太多钱累了，不能够进闸门。但这个少年官不愿意，忧忧愁愁跟耶稣说：拜拜，我要财富，不要天堂。在四福音里面有多次讲到钱财，耶稣所讲过29个比喻当中，其中16个跟钱财有关的。钱财常常就是我们的钱累拦阻我们，不愿意进闸门。耶稣说：如果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就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 当我们自我膨胀的时候，自高自大的时候，进不到闸门。在路加福音十三章廿四节，类似的经文，耶稣对众人说：你们要努力进闸门。我告诉你们，将来有很多人想要进去，却是不能。留意耶稣提到话要努力进闸门，努力这个字就是近乎痛苦的意思。进闸门有时是要受痛苦付代价。可能我们会觉得圣经某些的道理好像是自相矛盾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天堂是免费的礼物。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都常用到三福 Evangelism Explosion， 常常都讲到这个引言白白赐予的。那是否跟这段经文要努力进闸门是矛盾呢？其实不是矛盾，只不过银币的两面，是从不同观点角度去看。耶稣不是叫我们靠行为得救，得救是免费，但是耶稣付了最大的代价。得救是需要悔改，是需要我们全方位身心灵在思想、感情、意志上做180度的改变。譬如举个例子，当一个小孩哥妈妈叫他第一次帮手洗碗的时候，可能妈妈就站在这个小朋友的后边揸着他的手。没错，这个小朋友的确是很努力甚至痛苦地洗碗，全身湿晒，翻间铺洗洁精。洗完之后，妈妈称赞他，多谢他做得好，奖励他。所以这个努力没错，小朋友花了很大的努力，但个功劳其实不是小朋友，而是妈妈的功劳，甚至是双倍的功劳。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讲到同样的道理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全成就他的美意。我们立志，我们行事不是单靠自己，是神在我们心里面去运行。另一方面，宽恕的门进去的人很多，好热闹有伴，就好像刚才这个人事部的经理一样，大班朋友。这个主流社会个个要进入宽阔的门，甚至会影响到教会。某些教会会将福音打了折扣，传一个廉价的福音，便宜的福音，只是讲到福音带来的好处，信耶稣得永生，有平安，有喜乐，有天堂盼望，有弟兄姊妹的关怀，这些都没错，不过可能只讲片面，而不讲整全的福音。而没有提到福音是要求人要认罪悔改，要舍己，要背十字架，要跟从主，要将人生的主权完全交给主耶稣。有些教会如果单单是追求要人数增长，吸引新朋友，就是讲这些财富与健康的福音，不讲到整全的福音，所以只是喜欢讲人喜欢听的道理，要增加收视率，要增加人数，要增加奉献。但这个不合神的心意，不平衡。耶稣说你们要进闸门，要委身，要付代价的。 继续我们看看耶稣又讲到要走小路的挑战，十三节继续说，因为引到灭亡的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，但引到永生的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那这条小路是什么呢？小路也都是耶稣基督。约翰十四章第六节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，耶稣就是这条小路，真理生命，若不藉着我，这条窄小的路就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好窄的门，好小的路，只有耶稣，唯独耶稣。这条道路的确是有限制，似乎叫我们限制了某些的自由，失去了某些的享乐，但这个目的地呢是永生，是生命，不单止生命，而且是丰盛的生命。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这条小路是天国的道路，好像约翰本人张宾仁所写的天路历程。这条小路有几个特征，第一个特征就是必须要痛下功夫的，要舍易而求难的。走天国的路，小路是要付代价的。我们主耶稣出生本来就是王，但是他是选择生在马槽，一个污糟、一个发臭的地方。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但是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耶稣基督的选择，出来传道之前在旷野四十日禁食、祈祷、受试探，耶稣选择了痛下功夫走小路。路加福音第十三章也都讲到有几个法利赛人要挑战耶稣，说离开这里去吧，因为希律想要杀你。耶稣并没有逃避，反而回答说，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，即是指到狡猾的狐狸希律王，今天明天我赶鬼医病，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。虽然这样，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以外受害，丧命是不能的。耶稣选择了窄门小路的生活。昨天的家庭聚会那里，叶牧师跟我们分享过他在印度做教育的宣教，其中有位参加短宣的姊妹做护士，非常干净，有洁癖添，符合他身份。但是去到印度这个贫民窟垃圾堆那里，通坑渠执垃圾，究竟坑渠里面有什么？不是黄金，是一撇那些的，大家都明白了，垃圾堆啊。痛下功夫进窄门走小路，追求成圣需要属灵的操练，需要下苦功，就好像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所讲到的，耶稣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我天父就是栽培的人。天父有时要修剪葡萄树的枝子的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，会痛的，会被修剪被修理。今天教会可以选择比较容易走的道路，某些教会可能是强调捷径 的灵性复兴，强调方言、灵浸、圣灵击倒等等这些的刺激兴奋，就当这些的包装讲为、啊、这个就是生命的更新、灵性的提升了，走了捷径。但当我们看过去两千年教会历史的属灵伟人，好像马丁路德、约翰加尔文、爱德华兹、 Jonathan Edwards、 葛培里、 Billy Graham 等等，他们都着重属灵的操练，着重祈祷、读经、认罪、悔改，那种的被圣灵充满，痛下功夫。进窄门走小路要痛下功夫，第二还要放长眼光。人很喜欢就是走阔的门，很短见、近视、急功近利，要讲即时的效果，甚至教会事工都会讲即时的效果，看得见，看不见的长线的不想了，不计划了。进窄门走小路，有时要牺牲眼前的享受。保罗说我们这个自暂自轻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，短暂相对永恒，自轻相对极重，看得见的对比看不见的。进窄门走小路，不可以走旁门左道。现代教会亦都渐渐有某些的教会是趋向方便、电子的教会 TV Church 电视的教会，不需要离开自己家的门口都可以崇拜，又可以对着电视机唱诗，并且可以上网、信用卡、 PayPal 奉献，跟我们差不多，又方便又舒服，又可以睡晏啲，都是针对现代人舒适嗰个需要，但是灵命冇长进，唔讲求门徒要付代价，冇长期嘅眼光同埋计划。昨天叶牧师同我哋分享到话一个好有趣嘅故事。原来在基督教国星报道团当副总干事差不多三十年，过去从来未写过一个事工报告，虽然做了很多事工，因为他快人快事，人生重大的决定八小时内决定，不做生意，读神学，但是来到这个事工，印度教育事工呢，写下他三十年第一个事工计划。为什么过去三十年不写，现在要写？长远啊，这个事工不是短宣几个礼拜的课仔做一做拜拜，几年后再来探一探你们，这个是要生根建造的事工啊，要坐下来慢慢计划。所以写了个事工的计划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要帮助当地的印度人、贫民区那些人，有比较好多、比较家境好一点的，才有张台、有两张凳，很多年一张凳，只得一张凳，好像叶牧师这样的老人家和嘉宾上座，其他的家人呢坐地下。写这个事工计划，因为要招募童工，因为要帮助当地的人去搞好经济，没有经济的话，没有收入的话，这个事工不能够维持的，很快就会执笠的了。要教育，教育不是几个礼拜的事情， 他们懂讲印度文是不懂看的，不懂写的。长线的计划，窄门小路需要放长眼光。走小路，第三方面，神给我们应许生命是会更丰盛的。没错，是付代价，没错，是痛下苦功，但是所得着的是丰盛的生命。走阔的门，大的路，将来就是灭亡，失去人生的意义，在地狱痛苦的深渊后悔，就算在世上这几十年人生都是没有意义，只不过花天酒地兴奋一阵的时间，短暂。然而进窄门走小路是得着丰盛的生命，不单只是将来，而是现在开始就已经经历真正有意义丰盛的生命。不是拥有而是付出的生命。耶稣基督说，施比受更为有福，付出反而是得着。牧师们每个礼拜二我们通常都要开会，有一次一位牧师来到分享，说过一个礼拜实在忙到不亦乐乎，充满着所有的活动，所以身体极之疲累，不过呢心灵却是满足，因为知道所做的都是神所喜悦的事。其实不单止从这位牧师身上听见，我也从不少的弟兄姊妹他们的身上看见，无论是英文班、儿童事工，或者是揸车接送事工等等，有时可能是疲累花时间，但是得着的是丰盛的生命。施比受更为有福，施比受更加快乐，更加丰盛。丰盛的生命不是代表没有痛苦的生命，有时有痛苦，但是痛苦当中却有平安，付代价下功夫却有喜乐，甚至痛而不苦。耶稣基督就是最明显的例子，的确很痛，钉十字架，但心里面没有苦，没有毒，却是充满喜乐，付出生命却得着生命。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的大功的时候，大声呼喊说成了，即是说他完成了他的救赎工作了，是很痛但是很满足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这个受苦的仆人那首诗歌，以赛亚形容将来的尼赛亚，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。劳苦是有功效，进窄门走小路是会得着生命的满足。人生充满很多选择，朝早起身我们要选择穿什么衣服呢，今天吃什么早餐呢，去到超级市场买哪种菜呢，哪种的 cereal、早餐的麦片。高中学生要选读哪一间大学呢，年轻的男女选择哪一位结婚的对象呢，有些选择很容易，有些很困难。记得当我年轻的时候，在香港曾经有一个选择，究竟要选择拿护照的时候是中国公民呢还是英国公民呢，当时英国的殖民地的成员可以选择，所以当时问过很多人，英国的公民着数一点，因为将来有 移民机会更大，无论是加拿大、澳洲，机会都很大。不同的选择就去到不同的终点。亲爱的朋友，请问你今天选择哪个门呢？你要走哪条路呢？窄门还是宽阔的门？小路还是大路？令人迷失的宗教还是耶稣基督呢？请我们同心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我们在你面前求你赐我们聪明智慧，看见这个世界的短暂，世界将要衰残，人生的空虚。求圣灵光照我们，叫我们认识只有耶稣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靠着耶稣，我们才能够进天国。就帮助我们每一位信徒付代价、下功夫。既然得着救恩，我们就要更加努力进天国，让我们在世上就开始活出丰盛的生命。求你的圣灵帮助，垂听我们祈祷，奉耶稣名求，阿门。